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在这里同大家交通的一个题目，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因为人有一天一天一天的总是越过越年长，特别是到了这个80后，我上次在那讲，觉得生活里面许多的无奈许多的软弱，所以我就特别需要这位大祭司。因为这位大祭司主耶稣，他一方面他实在是能够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成为我们各方面的一个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所以特别那个题目是说他是慈悲又忠信。所以慈悲那就是那个爱里面那个怜悯那个能够包容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以我们的主对我们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我们有许多的难处没处可以诉一般的人也不了解甚至连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有些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主耶稣那里那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所以他是一个慈悲的大祭司，慈悲的大祭司特别的是这一份爱怜悯。那么另外他是那个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在地上任何人对我们的帮助都是有限，因为人总是有能力有限有的时候别人想帮我们他也帮不上，因为人有人的限制，人有人的那个能力的那个极限，他帮不了我们忙。所以许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今天他坐在天上，他就是在各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边是神一边是来到地上是人的儿子，一边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在神那个地位上他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许多许多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许多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当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神迹其实太多了太多了。我想一说到神给我们那些神迹其实一般的那种帮助，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体会特别是我们时间越久越多事情，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人能够帮助，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只有我们到这位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因为他一边在地上是人，一边他在天上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给我们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们人在地上不仅是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需要神的帮助有许多事情自己没有办法了，像就是任何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在生活的里面常常碰到一些事情一些难处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位大祭司所以我们也都需要来认识这位大祭司。因为常常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就是忽略了这个大祭司这个称呼我们觉得他是救主，他是耶稣，他是神但是呢常常我们忘记他是那个大祭司。实际上他今天在天上这个大祭司这个职位才是对我们关系最密切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大祭司这个事情好好的了解，好好的了解哈。所以我们的主他因为来到地上，他经历了这个世人的这些 这段生活啊，受了试探，他受了许多的难处，所以他回到天上以后，他才能够特别能够同情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为什么啊经常受到撒旦的攻击，我们就失败，为什么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就软弱。我想以前他在天上他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经历了这个人的这一段，人子的这一段，他都知道了。所以复活升天以后的这位主，这位基督，同以前那是不一样了。他就能够满了怜悯，满了了解，满了宽容啊。所以这是因为他在地上在受到了各种的苦难，也是受了各种撒旦给他的试探啊，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啊，而且他在地上尝了死的地位，死的滋味啊，最后为我们受死啊。人今天怕死啊，不管信的不信的啊，怕死，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尝了死的滋味，他能够胜过了死亡，他能够把胜过死亡这个经历啊，能够让我们能够也认识到我们也是胜过死亡的人。所以今天不管是信主多年的，信主不久的，我们对死不再惧怕啊，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死啊，这一个一结束以后啊，我们到了另外啊神给我们预备的那好的无比的地方去啊，我们不但没有这个撒旦给我们的那个死后的那个地狱的之苦，而且我们要到天上去享受那个永远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好处就是这样，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大祭司他给我们成全了这一些啊。那么还有将来我们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应允我们时候到了，他要率领神的那个众儿女，也就是他的啊复活以后，他成我们的兄弟啊，他要率领我们一同到荣耀里去，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到天上去那个荣耀的那个将来哈，感谢主。所以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我们实在是可以啊，在各种的难处中，各种的软弱中，我们来投靠我们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主耶稣哈。那么这是我算是在交通的。那么今天我们再从另外一些方面来看啊，那继续来认识我们这位大祭司。他今天我们要看这位大祭司，今天是尊荣的大祭司，尊贵的无比，荣耀的无比。因为他虽然来到地上，但是他复活升天了，今天在神的右边，在那享受那个荣耀尊贵。在我们的眼中，感谢神，我们的主不再是在地上那个没有加薪美容那个在那里受逼迫啊，犹太人逼迫他的那个主，今天他是在那个荣耀尊贵的里面。但这个荣耀尊贵的主，他今天在那里，他主要的工作在那干什么呢？在那照顾，在那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就想到，说是为什么这样一位荣耀尊贵的那样看重我们呢？他可以创造万有，他什么都可以做，为什么他那么看重我们呢？啊，常常我们就想到这个，想到这一方面，我们就觉得真是奇妙，他为什么他就那么爱我们啊，那么关心我们，把我们看作他眼中的同人啊，什么人要伤害我们，他就向他们抡手啊，为什么他要这样爱护我们啊？原来是什么？我们说过，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的，对不对？所以这位神伟大的无比，奇妙的奇妙的无比，能力无比，但是呢，他却是爱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为什么呢？啊，这是 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啊，不管我们在社会上在有怎么样呼风唤雨啊，有多少的成就，但是我们的心目中，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还是觉得最宝贵，那最能满足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他今天在那个尊贵荣耀的里面啊，但是他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啊，这位荣耀尊贵的主，他同我们的关系，我们看啊，一开始他到地上来啊，为什么到地上来呢？我们知道啊，这是在他那个永世的计划的里面，他要爱我们，他要把我们这个我们这些人也是教会作为他心目中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宝贝。但是人啊，人犯罪，人堕落啊，那么神为了挽回我们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啊，神要再来恢复那个关系。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时候还没有到地上来，那是靠旧约那个律法来维护这个人同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律法没有办法让人能够真正的啊，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主就被神差遣到地上来，第一个是做什么？使者啊，好像那个字也有那个使徒的意思，就是来把那个属天的那些信息、那些福音带给我们啊。所以他来到地上，他第一个任务是做一个使者。使者的耶稣啊，在这里三章第一节那里说，他来到地上是做那个使者啊，把属天的那个事情带到地上来。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这个三年半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呢，啊，让人认识神的一切啊，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那么后来到了最后，定在十字架上，我们熟悉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他就成了我们的救主啊，救赎主啊，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成了救赎主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我们最熟悉，我们常常让我们感动啊，我们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啊，舍身流血救赎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段已经是成就了，成为过去了。今天虽然我们还是纪念这一段，靠这一段得救，但是呢，今天我们主耶稣他今天那个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大祭司复活升天，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大祭司是什么？我们知道祭司是什么？祭司是人生之间的那个桥梁啊，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那个恩典带给我们人，这是祭司啊。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三种职分啊，在神的职分中，祭司、先知、君王这三种职分啊，我们看旧约啊，在以色列人中最重要的三个职分，哪一个最重要啊？啊，当然有人说那个做王重要，大卫做王多荣耀，啊，我看不是，啊，先知不错，先知对神说话，为神说话，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大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乃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乃是人生中间的那个桥梁。那个桥梁，那个梯子，那个天梯啊，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那个天梯啊，创世纪28章，好，我记不起啊，那个天梯，这个天梯很重要，这个天梯才是真正的重要，这是祭司，大祭司。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都是亚伦怎么样重要啊，那些大祭司重要。 但是在新约里面，感谢主，他们所预表的那个祭司，在旧约他们所预表的，那是真正的基督，才是真正的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他是那个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个属天的那个永远的大祭司。这是我们主耶稣的啊，在我们人生之间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功用。所以我们一边我们纪念主耶稣来到地上，真的受苦啊，在那里啊，传了把这个福音带下来，天国的福音带下来，把神的心意带下来啊，感谢主，他实在是重要。那么更重要的，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那是重要，那是救恩的中心，十字架。但是呢，今天同我们关系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天天在天上看顾保守我们，他在天上又在我们的心里面，又在我们的里面。他如何在天上有宝座，如何在我们里面有宝座。在天上，他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这是今天他所在的地方，照样今天至圣所也在我们的里面。天上有数天的圣殿，数天的会幕，今天我们的里面也有那个小的一个数天的会幕在里面。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这个大祭司主耶稣同我们那个更重要的更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什么时候进到这个至圣所？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灵里面，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思想神，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已经进到至圣所了，我们已经进到神的面前去了。这是旧约不可以的，旧约我们知道那个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看重这个大祭司，就是这个道理。好，他现在已经复活升天啊，在那里成了一个尊荣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同旧约里面那些大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我们知道旧约的大祭司那是什么亚伦的等次。圣经里面对这个大祭司它分成两个等次，一个等次是亚伦的等次，那个亚伦的等次那是属地的啊，那预表性的，那个是肉体的啊。那个大祭司啊，我们从亚伦的身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虽然在那个时代我们觉得已经是很荣耀了。我们看这个主耶稣带我们的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在出埃及啊碰啊在那个西奈山上碰面啊，然后就颁布了许多这个神的事情啊，摩西在那传这个律法的事情啊，一开始就啊就传到了就讲到了这个大祭司。这大祭司啊很荣耀啊，很荣耀，那个祭司服啊，大祭司服那是特别的漂亮啊，特别的很荣耀尊贵啊。我想今天好像没有一个什么职位的那个服那个比那个大祭司服更重要，更啊那个那是更华丽华美更重要，那个是那个大祭司服那是了不起的那种华美，那种荣耀。但是旧约的那个荣耀啊，比起今天神在天上啊我们的这个大祭司啊又差多了啊。我们知道今天那是真正的尊荣，天使天君啊在那里侍奉他。那个荣耀的那个荣耀是我们不能看的那种荣耀。不过我们慢慢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进到他的荣耀里去。好，那么现在要比较一下这两个身份哈。那么亚伦的等次，第一个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啊，他是替人办属神的事情啊，但是啊他也是蒙神所召，因为大祭司啊不是人间 人选出来的啊，是从人间选出来的，但是这是神呼召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大祭司也是相当的荣耀，因为他是啊，他是预表我们的基督啊。那么这是旧约里面这个大祭司啊，我们的大祭司亚伦在那里，在这个犹太人中，我们可以在这个以色列民里面，我们知道许多的事情都是神借着亚伦在那里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啊，但是他的荣耀没有办法同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祭司相比哈。那么另外一个等次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我们知道在约翰创世纪14章啊，那里就是四王五王征战啊，那是罗德的时候。那么罗德的时候他是住在那个索多玛城那里啊，那么那个时候就发生了战争，就是北部的四王从这个亚述那个方向下来啊，来夺取这个以色列这边这个他们的财物啊。那么这边就有五个王起来抵挡他们啊，那么就发生了这个四王五王的征战。那么征战的结果呢，这四王赢了，就是远出来的赢了，把这个索多玛附近的那个五王给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就把罗德就掳走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罗德在神的这个心目中还是一个也是一个异人，对吧？也是同这个亚伯拉罕啊一起这个蒙召出来跟随亚伯拉罕出来，所以这样是一个重要的这一个罗德被掳走了以后，那么亚伯兰就有很好的表现啊。虽然那个时候罗德是离开了他啊，是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但是这个亚伯兰呢还是有那个爱心，直到罗德被掳走了，于是乎就带着他的310个壮丁啊，家里的仆人啊，就去同四王征战。居然间这300多个人就把那四王下来的军队都打败了，就把这个罗德就救回来了。那么救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出现了这位大祭司麦基洗德啊。这位麦基洗德以前在圣经里面没有提过祭司的事情，只有从麦基洗德那个时候我们才看到，哦，出来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是怎么样啊？这个大祭司很奇怪了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他是撒冷王，又是平安王啊，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又是仁义王啊，而且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啊，一个人无父无母无族谱，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啊，那这是从神来的哈，啊，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而且他这个大祭司乃是叫做无穷生命的大能啊。给他立的这个大祭司啊，这个大祭司，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大祭司啊，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历史啊，从神那里来的。那么这个大祭司后来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后来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事情，那就是基督是那个属天的大祭司了。但是呢，基督是照着他的那个等次，换句话说，不是照着亚伦那个人的那个大祭司的那个等次，乃是这个属天的啊，一个属天的属神的啊，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大祭司。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完全是个属天的哈。那么我看这个大祭司他是在哪里侍奉， 我们知道亚伦是在哪里释放啊？在圣所里面啊，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那么这是亚伦的服事，但是今天地上的那个至圣所没有，那个建筑没有了，但是呢，今天基督在天上是在属天的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六章在这里告诉我们，做先锋的耶稣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什么是幔内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圣殿的里面，它有两个幔子，一个外面那个幔子就是从外院里面进到圣所，然后在圣所通这个至圣所之间还有一道幔子。那么他说进到幔内，这个幔内的意思呢，乃是进到什么？进到至圣所。今天我们常常有人说的，哎，我们的幔内生活啊，常常那个一些属灵的前辈就说他们天天是过那个幔内的生活，那是怎么样？那就是说我们天天停留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天天停留在那个敬拜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就常常说他是常常有那个幔内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很少用这个字哈，我们有没有幔内生活呢？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那个幔内的生活光景如何呢？那就不一样了。有的人一天里面啊，从来没有想到神的事情，只是在忙神公司的事情，忙家里的事情，也许要睡觉的时候才想起来，哎呀，祷告一下啊，这是幔内生活。进到至圣所很荣耀，旧约里面没有人能够进至圣所的啊，但是今天呢，我感谢主，因为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殿内的幔子就裂开了。那么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跟着基督一同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来到那个施恩宝座的面前。哎，那个施恩宝座在旧约里面那是了不起的，那是在第二个幔子后面，那个里面有什么？只有这个香炉、香坛在那里啊。我们读出埃及啊，就香坛，然后再进去那是什么？月柜啊，月柜里面有什么？有法版啊，法版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代表神的公义，所以那个施恩座下面乃是那个基础是神的公义，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法牙的杖，还有那个隐藏的玛拿啊，那是神的供应啊。但是我们看最可怕的是什么？法版在下面，神的公义在下面。所以神的宝座是以神的公义为一个基础的话，那么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就来到那个公义的面前。来到公义的面前，我们人够不够啊？我们都不够资格，对不对？因为我们人身上都带着罪。那么这个时候带着罪能见神的话，神怎么样？神也许要啊，神就要啊，要击杀我们。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大祭司他可以进到那个里面去呢？乃是什么？带着羔羊的宝血，先在里面啊，再杀血七次啊，把那个基督的宝血杀在那个施恩座上。那么然后我们的神在宝座的神看到大祭司进来的时候啊，代表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么神看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基督的宝血，所以就允许那个大祭司可以进去。这是在旧约哈。那么今天因为主耶稣那个他把自己献为祭，完成了那个永远救赎的事情，所以今天 我们这些人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假如不是在宝血下面啊，没有宝血的话，我们能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永远不敢。神要一定要击杀啊这个带着罪的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也可以像基督一样，可以进入幔内。进入幔内是什么意思啊？进入幔内，享受基督的同在。在旧约里面，我们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他进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个大祭司进去，不是他一个人进去，他那是代表我们所有那个十二个支派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他把他一起带进去。他怎么样带进去的？我想啊，一个是他的肩牌啊，我想那个大祭司那个大荣耀的那个大祭司服上面有两块红玛瑙的这个宝石在上面，在肩膀上。这个红玛瑙的宝石上，那写明了啊，那以色列那六个支派。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进到这个至圣所，他是什么？扛着这几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扛进去，扛进去怎么样？是为了怎么样？这几个牌子是为了在神的面前纪念这十二个支派，就是让神啊纪念他同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关系啊，纪念这十二个支派已经是他的子民了，已经是被主耶稣那个宝血赎罪了啊，所以这十二个支派的啊，就在这个在这个大祭司的肩膀上就进到了至圣所。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个大祭司的胸牌，大概大祭司的胸牌是三排的宝石，每一排里面啊有四个不同的宝石啊，在十二个宝石里面上面刻着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换句话说，主耶稣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是肩膀上扛着他的子民这十二个支派的人，那么胸怀的里面也是等于是怀抱着这个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那么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啊，就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在神的右边那个啊，坐在那个圣座上，那个在那个宝座上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随时进到这个圣座那里，在那里向我们的主祷告，向我们的父祷告啊，我们都可以去亲近他们。这叫幔内的生活啊。那么这个幔内的生活啊，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作为先锋的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了这个幔子啊。所以这个点就是很重要啊。今天大祭司做什么啊？我们就知道大祭司在神那里，在神那里把我们一起带进去。那么实际上呢，今天的这个圣殿这个圣所啊，一边在天上，一边在我们这里啊。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哈，这神宝座一边在天上，一边在这里，这就好像我们用电脑一样，对不对？一方面在那什么什么 Google 什么，在他们的公司里面，所有那个各种的资料这个全世界那些消息都在里面。一方面呢，也都在我们那个小电脑里面，对不对？我们的小电脑一打开啊，他那里有的 我们也可以享受到。所以感谢主，就是这样，我们神的宝座今天一边在天上，一边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是连到一起的，就把他天上的那些恩典就带到我们身上来，带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要过幔内的生活，那么常常过幔内的生活，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那些恩典的喂养啊，啊，享受神那些属天的恩典。就好像今天这个小电脑啊，可以享受那个他们那些大公司啊，那些一切的资讯啊，我们都可以享受。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非常的简单，就说明了今天这个大祭司的重要啊，他呢是把神的恩典啊，那供应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那里面得到喂养，能够得到教导，来得享受主的丰富。是我们今天我们家里有个小电脑，我们是享受那一切资源的丰富。我们今天这个至圣所里面，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停留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享受一天一切数天的丰富啊，这就是这幔内的意思啊。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祭司怀揣着我们，肩膀扛着我们，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啊。所以我们能够随时进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享受神的同在啊，那个享受数天的丰富，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安慰，给我们的一切的鼓励、激励、力量啊，都是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这是借着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在下面我们看，今天我们大祭司乃是在更大更美的帐幕的里面在那献祭。以前亚伦的时候是在那个圣殿那里面在那个圣殿里面我们知道一进去有祭坛在那里这个祭司把神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维持得好，怎么样维持好啊？第一个献祭，献什么祭啊？最重要的是一个是燔祭一个赎罪祭，对不对？燔祭那是说到把我们的全人献在主耶稣在那把他的全人献在了祭坛上，在旧约里面就有那些牛羊代表什么？代表人把他的全人奉献在神的面前。另外一个重要的赎罪祭，因为人不断的犯罪那当时那个牛羊的血就除去了人的罪，但是在旧约里面不一样，是怎么样？那个牛羊的血不能够永远的赎罪所以那个大祭司每年都要进到神的面前去那么一般的人呢，那是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旧约的律法的里面也是经常的要献这个赎罪祭，每年到了逾越节什么那。这些节日都是要献祭献祭，因为人就是那些软弱败坏，那是数不完的，数了又有。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来到了那个更大、更美的那个全备的帐幕，因为今天这个天上那个帐幕天上，我相信在天上。有一个地方我们也是称之为会幕那么这个数天的会幕，在这个数天的会幕里面，为什么会幕呢？ 基督在的地方，那就是会幕啊。那个在那个会幕的里面，他在那里还是在那里献祭。今天基督怎么样献祭啊？乃是怎么样？他的那个一次献上那个宝血，永远在那里实行那个献祭的功能，永远是让我们的神看到了主耶稣，就看到了他的祭。所以这今天啊，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在那里献祭，因为那个当初主耶稣那个宝血一直在那里有效，一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直在天上为我们说出美言啊，不是一次啊，神看过一次就够了。不错，基督是一次流了他的宝血，但是呢，神要一直看到这个宝血，看到主的宝血，看到主的宝血，就看到了我们主耶稣是救赎的我们这些人。今天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无瑕疵的神的儿女啊，这是这个天上这个更大更美的这个会幕里面啊，我们的大祭司啊在那里献祭，而且他献的祭不是人手所造的啊，那个会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啊，不是人手所造的，那是说的今天主耶稣这个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所在的地方，那是那个属天的会幕，不是人手所造的，而且他献的祭，那是用自己的血一次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位大祭司同地上的那个大祭司是不一样的啊，那个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是每年要献赎罪祭啊，因为他身上还是有罪啊，所以献了又献，献了又献。但是我们主耶稣这个献的这个祭是他自己的宝血，而且一次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一段呢，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个大祭司与我们这个特别的关系。我们常常我们只是想到啊，那个祭坛那里的大祭司，祭坛那里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祭司，他不在祭坛那里，他在至圣所里面。啊，今天我们这个大祭司，他是一个更全备啊，是更有能力啊，那个更能够看顾我们的是大祭司啊，在那里不断的为我们祷告，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说出美言，啊，维持我们与神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个大祭司就是同我们的关系就是更重要的关系，而且我们今天应该常常想到，主啊，你现在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你能够帮助我们啊一切的软弱啊一切的失败，因为今天的这个大祭司是更有能力的啊，这位大祭司。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就要常常进到幔内去，就是这就是今天这个大祭司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哈。所以啊，后面啊，最后给我们一点的劝勉警戒啊。我们既因耶稣，你看我这里本来要应该读一些圣经的，我为了省时间都没有读哈。那么这个最后这一段是来到这个希伯来第十章这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进入了至圣所啊，又有一位大祭司不是这个一位啊，是一位啊，之后这个那个 BBU 啊，有一位啊，又有一位大祭司啊，他治理神的家啊。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啊，我们的教会一边啊是敬拜的地方啊，一边啊就是神的家哈、啊。那么这个家今天是谁在这里啊？是大祭司啊。旧约我们知道摩西那个时候表现的他是啊神的中心的这个管家，但是我们今天看我们的这一位。这个新约的这个家是谁啊？是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在这里啊、在这里经营，在这管理。而且不仅是我们的罪已经出去了，今天我们天良的亏欠也已经杀去了。那么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呢？因为我们的罪老早今啊，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我们什么时候信主接受的时候，那个罪已经去掉了。但是呢，罪以外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个本性的那个软弱，我们的那个败坏的天良，那个败坏的天良怎么样杀去的？那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不断的来冲洗我们，让我们这个是基督徒一天一天啊被改变了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实在他是完成了两重的工作，两重的赎罪工作啊。我们平常我们更重要的啊，我们多半我们集中的那个宝血上，其实主耶稣肋旁流出的那个水啊，那是预表圣灵的活水，这个活水怎么样啊？不断的在这里冲洗我们啊，我里面我们这个活水的江河出来啊，也是把我们的罪都带出去了哈。那么，所以不是有一首诗歌，那个叫什么？我怎么这么熟的诗歌？就是他洗净了我们双重的罪啊，洗净了我们双重的罪。这个洗净我们双重的罪，就是说到一方面是宝血除去我们那个罪，一方面我们的天良的亏欠啊，就是我们这个天性里面那些过犯啊，一天一天在这冲洗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可以进入至圣所，又有这个基督在这治理这个家，我们天然的亏欠也杀去了。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写到最后啊，就讲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坚守所承认的道啊，不致摇动啊，又要彼此相顾，劝勉行善啊。那么这要读下去的话，后面还有几句话啊。那么这个总而言之，那就是说到我们既然这个大祭司给我们预备了这样多的恩典在这里，我们今天怎么样，就要好好的啊持守我们所认识的这个道，这些圣经的话语，这些道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好啊，我们大家彼此帮助啊，彼此扶持啊，一同啊，在神的家中啊，一同的在这里生活侍奉。那么后面还有一个警告，那么这个警告在希伯来书有好几个警告，都讲得很严重啊。常常有些人有不同的讲法。那么在这些警告的里面啊，这个最后这一个代表，这个警告是怎么讲的？10:26啊，我想我稍微讲仔细一点哈，因为这是一些问题。10:26啊，你们大家带着圣经，你们也翻一翻哈。因为我们知道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经 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一句话常常有人就是根据这一句话还有另外几句类似的话，就觉得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我们又犯了罪，到底会不会被神弃绝再到地狱里去我想这个问题啊，很多基督徒心里还是有点挣扎。为什么挣扎呢？总是觉得好像我犯的罪太大了，那神还要我不要我啊？而且有一些人，而且也不是一般的人，有一些甚至是教会的这个领袖们啊，也是有些主张，就是不能犯罪啊，有些罪你犯得太厉害的话，恐怕就被神弃绝了，你就这个将来恐怕就是要再下地狱了啊。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离开了教会，那么他不是软弱失败，那是他追求的太多了，所以他觉得我们一般啊常常这个太宽了，所以他要到犹太人的教会里面去。那么他们就是对圣经有那个更严格的那种解释啊。那么我是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是总觉得我是不是我要放宽，而是我们来是体会神的心意。因为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的那个原则，那个基本的原则，那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神拿着我们当儿子，对不对？他创造我们是为了得着这一批儿子。那么这个我们得救，被主耶稣的生命重新生出来，那就是神的儿子。这一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没怀疑。但是为什么这个儿子可以一下子就不要了呢？今天你们的儿子家犯了错，你会不会就不要了？你看那个成龙，对不对？啊，那么了不起，又是反毒大使，对不对？他的儿子吸毒了，出问题了，那么怎么样？是不是他就断绝关系，要他自生自灭去了？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犯的错太大了，对不对？这个吸毒了，这个错太大了，而且这个又犯了法，又犯了家规，又犯了什么，都犯了，可以说最坏的事情。那么成龙会不会就说是我就不管不顾了？不会啊。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心里面对啊还是那个爱心还是在那里啊。这种事情太多了啊，还这个社会上太多了，是吧？孩子们犯错犯得过头了，是不是马上就脱离关系，我就不管不顾了？哎，你还怎么把别人撞死了，这个爸爸还要替你交罚款啊，那赔一大笔钱啊，甚至要负了债，要赔钱。那么是不是说我就不管了，他直接处理去好了，我儿子不要了？可能不可能呢？很少，几乎看不见。一般的情形来讲，那个父母那个对那个父子的那个关系啊，不会因为一个错就断掉了。所以我们这基督徒当初我们认真的那个时候清清楚楚的得救了，那一个得救从主耶稣那个生命里面我们就重生了，那一个重生了，神就接受了，是他的儿女，是不是普普通通一个因为一个犯罪就把这个儿女关系断掉呢？ 人 都不会断掉，难道神的爱是那么容易断掉吗？所以每一次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看。那么像这一段路，这一段 这一段话，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它是指的什么？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啊！当然是的，小孩知道 偷东西不好，他还是偷了，那是故意犯罪。那是不是你就怎么样，就不准他再认罪？是不是？不可能啊！那是故意犯罪，明知故犯嘛。你明知道吸毒不好，你为什么吸毒了？这故意犯罪嘛。所以我们讲这一段的故意犯罪，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看到前面一路讲起来，那是那个新旧约的问题，那是那个大祭司的问题，把那个旧约的大祭司转换成新约的大祭司，把旧约那个律法的原则转换成新约的恩典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在要更是特别的要爱主，侍奉主。不能在这里，不能再回到旧约里面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从那个旧约把我们带到新约来了。假如很多人，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还是新旧约转换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还是要在那守旧约。有些人来到新约里面又回到旧约里面去，有没有？有。那个时候很容易，因为在新旧约之间。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明知故犯，乃是说的，既然主耶稣的宝血啊，把我们成为转变成神的儿子啊，这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你再回去，再回到律法里面去，再去守旧约的律法，那个祭就没有了，那个赦罪的祭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今天实际上在以色列人里面，他是不是还靠那个祭坛那个赎罪呢？没有了啊，我们乃是靠着基督为受我们的赎罪祭。那么假设你把基督这个不要了的话，那么旧约那个赎罪祭也没有了。所以我想在这一段的解释的里面啊，乃是说了什么？那是一个刑法的问题了。战惊恐惧等候那个烧灭敌人的烈火，弟兄姊妹，在另一边讲，是不是我们犯那些罪就可以神就把我们轻易放过去呢？也不是。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啊，我们是假如我们建造房屋，我们是用的草木禾秸的话，将来虽然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将来基督徒在天上，假如有些罪的话啊，有些相当的重要的重大的罪，你都没有认罪的话，不会轻易的让你再去就得奖赏，那神不公义了吗？对不对？假如是今天我们好多的人都在牺牲奉献，在那侍奉神，有的人甚至叛逆了这个神的道，出卖了我们的主耶稣啊，甚至犯了一些很重大的罪啊，将来到了天上，神一方面是不会就不要我们这个儿子，一方面他必须刑罚我们。这才是显明神的公义。那么那个刑罚是一下子说到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一下子又像从火里经过。那么这个实际的情形，今天我们没看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神是一个绝对公义的神。今天我们人的儿子犯了错，有没有？你父母要不要教导？有很多父母不，这是体罚。哎呀， 鞭子打啊，什么都有。难道神的那个刑罚不会更厉害吗？会厉害，会更厉害。但是呢，那个结果是经过了那个刑罚以后，还要恢复这个儿子的身份，还要恢复儿子的这个在天上那个生活。但是详细的情形圣经里面没有讲，因为圣经里面要是每一件事情都讲那么详细的话，这本圣经这么厚不够啊，所以很多事情留了一个思想的空间去，你们去想去吧啊，我们也不敢乱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书内的原则在这里，我们相信这个原则，神是一定要刑罚那些人，那些这些不守规矩的啦，在犯大罪的啦，神一定刑罚。而且我们看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啊，不光是说是秋后算账，这是将来在天上要受处分，现世报，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家是特别堕落的话，就在这个世上就要受报应啊！当然我确实我们也看到一些被神一下子驱走了啊，或者在发生的意外，特别在受了些苦。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讲说啊、哦、这是神的手，但实际上很多事情神的手，神给我们一些管教，这是有的，确实是有的啊。那么啊，其实这种例子还蛮多的啊。我这例子有的啊，我过去我们就有很熟悉的人啊，在教会里面，哎呀，那个祷告起来痛哭流涕，那好的不得了，让每个人都感动。但是一离开教会，怎么样？你跑到那个 Atlanta 那个什么，是不是叫 Atlanta？ 不是，就是在 New Jersey 那边一个赌场啊，就跑去赌场去赌去，不但去赌，还在里面偷人的那个筹码。哎呀，真是丢脸了！那么好的一个基督徒，回到赌场那去，那偷人的筹码啊，被抓到。啊，真是羞辱神啊！但后来我们就看到他神一下子把他驱走了啊！哎呀，这样，所以有很多事情就说是入其神把他留在地上，叫他认了罪又犯。也许神就说我早一点把你驱走，也许你犯的罪还少一点。那也许这是神爱他。对不对？所以两次三次以后突然一下的莫名其妙的一个车祸就被驱走了。那么啊，当然我们不敢说哎呀这是神制造的车祸，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呢，从另外一边，假如神是真的是借着一个车祸把他驱走的话，这是神的恩典。因为那个弟兄他认罪的时候，那真是认罪啊，真是痛哭流涕，叫人非常的感动。但是呢，就是经不起诱惑，一出来，哎，那现在又到了赌场去了。一到了赌场，什么毛病都来了，啊，这是一个例子。当然，另外还有些别的例子，啊，但是很多人没有像他一样，也许犯罪犯得很严重，但是一下子悔改了。像大卫不是吗？大卫还是悔，一下子就悔改了。虽然神也给了这惩罚啊，家中刀兵不断啊，亚沙龙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还是赦免了。圣经上不是有说什么败坏你的身体好让你将来灵魂得救吗？是这样哈、啊。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解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可能是讲到这个把又回到旧约去。啊，但是呢，是不是就永远沉沦，就变到将来要被送到地狱里去？我说不是啊，天上有天上的惩罚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一方面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啊， 这是一派的人的想法，就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相信这个。那么另外啊，另外一边我们也相信这个神的惩罚在天上还是相当的是必定有的。所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警戒的结果，不要接受就是永远沉沦灭亡到地狱里去，不是。那我想这个惩罚是很厉害，但是呢这是对儿子的惩罚，而不是对那些不是儿子的那个刑罚，不是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好，对不起哈，我时间到了。那么感谢主，实在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啊，从头到末尾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大祭司。但是你必须从头到末尾把那些大祭司的事情整个的来了解以后，我们才认识原来这个大祭司这么重要。原来今天我们常常疏忽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对大祭司的这个依靠啊，我们应该是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去投靠这个大祭司啊，不是老想着你是我的救主，那个祭坛的事情已经成全了啊，今天神是坐在那个宝座上，荣耀的宝座上，而这个宝座也在我们心里面，那就是幔内，那就是那个至圣所。所以我们应该是享受这个幔内的生活，享受至圣所的这个大祭司啊。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对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把这个大概提一提，我希望弟兄姊妹有时间再好好的去，因为今天我也没有把那些章节让大家读哈，你们回去好好的思想一下，这确实一个很好的题目啊，你们借着这个题目你们再去自己追求去哈。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圣经里面把各种的恩典都预备在那里，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实际。但是亲爱的主，我们常常我们就疏忽了一些美好的事情，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平平淡淡，我们追求的心不强，我爱你的心不强。主啊，但愿你常常在这里开启我们，把那个使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许多事情上真知道你，就知道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迦南美地何等的丰富。真知道的话，我们就知道主啊，你今天要我们乃是活在基督的里面。一方面我们纪念主耶稣来到地上，把那个属天的福音告诉我们，一边我们感谢赞美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摆在那个死的祭坛上，成就了救赎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实在是愿意更加的看重今天复活升天的基督，因为他在那里是要鼓舞我们，激励我们照亮我们，要我们在地上能够快快的被改变，被变化更新，好让我们能够早日活出那个基督的形象来，能够更丰富的得着你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好让我们将来在有一天回到神家的时候，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得称许，而不是在那受责备。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如果许多的罪，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认罪悔改，将来在天上虽然你不会不要我们了，但是我们确实要受到一些的惩罚，失去许多许多的许多许多许多的恩典，得不偿失。所以这个这样的事情，求你常常在里面警戒我们， 好让我们在往前走的路上能够小心谨慎，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啊，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每一个家。主啊，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